好，大家早安。
早安。
我们继续天主教要理的介绍，我们还在前言的部分。我们前面已经看过了什么是要理讲授啊，就基本的定义。然后这部作品它写作的目标，它写作对象，然后整个结构分了四卷啊，每一卷有两部分。这个大概的结构非常清楚。那现在是第五点啊，就是应用这个教理啊，实际的指示教我们该怎么样应用它啊。第十八号，本教理的设计是把整个天主教信仰做一有系统的陈述，因此必须把它当作一个整体来阅读。正文旁的许多参照号码及书后的主题索引，使人看到每个主题与信仰整体之间的联系。好，就是它的陈述是整体的，然后呢告诉我们怎么样去查阅，有这个两边的这个编号，就是我们查嘛，就讲这个编号其实是比较让我们可以立刻找到，然后有这个后面的索引，有主题性的索引。好，第十九号继续说，继续解释。很多次圣经文句并不逐字引用，而只以参阅的字眼在注脚中注明其出处。为了深入了解这些章节，必须阅读那些文本。圣经的引述是教理讲授的工具之一。好，就是现在的教会基本的教导都会有圣经的根据，然后呢特别强调能够直接的阅读圣经。他这边说如果直接都印出来的话，那本子就更厚了，他就不印，就请大家自己去看啊，给大家讲出处。那他说必须阅读，那当然重要，我请大家哈尽量回去阅读，我们现在读我们就读不完嘛，啊，这是根本的限制。所以大家这边不仅是在这边我们一起学习，请你们回去看到再读一下那相关的那个圣经的经文啊，会帮助我们。其实我们知道我们在圣经里面很多次，各位如果还记得我在讲救恩的故事的时候啊，有一个很美的例子啊，耶稣跟门徒们路上行走，安息日经过麦田啊，门徒们掐麦穗吃，被别人指责。那么耶稣就说了，你们没有读过吗？你们有读过达味曾经做过什么事吗？好，我大概读过了没有？他们当然是那个故事的人，当然是读过的。那对我们今天那么晚的读，要懂那个故事的话，就应该去读嘛，你才知道什么意思啊。因为我们不去读那个，我们就不会懂耶稣什么意思。这是蛮麻烦的，就是这样子。可以慢慢练习，这基本上要看。我跟各位说的话，我们上圣经课，你要一直跟着翻，翻得快。那我们这边因为是跟各位介绍教会要理嘛，本来最理想是也读了，但这个我们会这样子就弄不完。大概我可能我还没有读完就已经被调离杨梅了，这样麻烦。所以我希望这个请各位能回去自己念，好不好？好，第二十号，某些段落使用较小的字体，是表示这些解释是属于历史和护教性质的，或者是教义的补充说明，就是跟正文分离了，就是注解的意思。它注解引用一些才，有些引用圣经，有些引用教会历史的著作，有些是教父们的著作，有些是因为护教性的辩论等等的。二十一号继续解释啊，引证教父的著作礼仪、教会训导或圣徒传记时，都用较小的字体印出。这些引证是为使教义的阐述变得更充实。这些文字多次是为直接的教理讲授用途而选录的，就是让正文跟协助性的辅助性文字有一点区隔。当然应该读了。应该读，那么尽量可以读。那这个它的基本的假设就是让我们可以在教会的阅读里面越来越丰富。我们当然平常对于这个教父作品，我们平常大概没什么机会接触，就靠过这些，就是你可以讲提纲挈领吧，就摘要式的读一点教会的教父的重要的作品，蛮好的啊。好，第二十二节， 在每个主题单元结束，都有一系列简短的文字，以简明的条文总结道理的要点。这些措要的目的是为给各地方的教理讲授一些提示，以厘定综合的和可记忆的条文。它在每一章的结束都有一个措要，我们稍微看个例子啊，你看第十九页，请看第十九页。好，他在正文部分第一章的结束的时候有一个错要，他也有编号，是44号到49号。他是一个简单的错要的方式，把前面从这个26到43号的内容用摘要式的方式提纲挈领的，他希望大家怎么样能够记忆。那个太困难的了，但是只是让我们可以综合性的复习嘛。那我们这个课程里面基本上那些段落我都会跳过，就大家可以自己去读，就重新去看，我们就可以省点时间了，就明白这是这个意思。他在每一章讲完以后呢，会给一个摘要让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其实就是我们小时候读书划重点了，就这个意思。好，第六，当作的编写就是这个教材让我们用它，让我们熟悉教会的教理，但真正在应用的时候得有一些因人因地因时的一些变通。我们看怎么说，23号，本教理书的重点是放在教理的阐述上，事实上其目的是协助人深入明了信仰，正是为这个缘故，它导向信仰的成熟，使信仰在生活中扎根，并透过见证而发扬光大。好，阅读它，让信仰成熟，让信仰在生活里面扎根，然后呢做见证使它发扬光大。24号，因为教理讲授对象的文化、年龄、精神生活及社会和教会环境的不同，教理在陈述和方法上该做适当的编写，但本教理书基于本身的目标不打算实现此事，这项任务留待那些专用的教理课本，尤其留给那些教导信友的人士去执行。就是在各地方应该还要编写各地的实际的教材，可以根据这个做，然后呢实际的教材在当地要有当地的特别的运用。我们当然知道我们在上课学习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孔子有这个有教无类，对不对？但是还得怎么样，因材施教嘛，很清楚对不对？当然是一个理想对不对，很自然的，我们要能够分每个人我们都要教，但是呢要按这个人的学习的能力跟情况来教才行，就这个是一个基础或者是标准，然后呢从这边我们可以去运用到各环境里面。好，下面有一段这个注解是来自于罗马教理的。好，那些教导教理的人必须对一切人成为一切人为赢得众人归向耶稣基督。好，这是保禄在格林多前书的话保禄为了一切人就成为一切人首先他们不要以为托付他们照顾的灵魂都有一定的程度因此不能用一成不变的方法去教导及培养信徒们真正的虔诚，该知道他们在基督内有些像刚出世的婴儿，有些像青少年，有些则看来已拥有一切的力量。那些奉召执行讲道任务的必须在传授奥基信仰和伦理规条的训示时，使自己的语言吻合听众的智力和才能。好，这个其实很清楚，但我们知道我们第一个要能够分辨对象是谁，然后怎么样以他能够合适的方式。不说实在我们也得承认嘛，不是一个人什么都会，像我上礼拜就是吃足的苦头，我就知道我看到孩子们我觉得我一点办法也没有，我不会他们的语言我不会装可爱不怎么办对不对那每个人有他的限制就是我们觉得真的是因材施教，还得找到这个人真正能够帮他的忙才行所以我们需要大家每一个人在不同的领域里面去服务我们能够服务的对象，就一起整合起来嘛，就成为一个家庭的样子，一起帮忙这样子。的确是像我们这个教堂应该是我刚刚跟我说像堂区的像那个眷村的样子说大家的孩子大家养 啊，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才能，不同的一些经验啊。有些孩子啊，自己的父母亲啊无法教导，啊，你想不能对付好了，对不对？有人可以治他的，对不对？找到那些人就很方便，那就可以一起。那我们堂区是一样，慢慢就一起可以长大。那这个是学习，学习任何是一样的，我觉得是一样的，对不对？所以我可能我们就是不太能够说让这个大学的教授就直接去教中小学，他可能有能力，但大部分是不行的。所以我们台湾很清楚，台湾有分什么初教师、中教师、高教师，所以不分嘛。所以初教小学的，然后中教师、国中、高中，然后高教师、大学的，他本来是不同的领域的东西，这很自然的。好，我们最后是看这个第25号，那么最终的理由，爱得至上。为了结束这段前言，我们应该牢记罗马教理啊所宣布的以下的牧民原则啊，牧民原则啊，整个教义和训示的目的应该导向永无止境的爱。我们可以有系统的陈述信仰、望德或本分，但最重要的是应该时常强调无主的爱，务必使人明白，任何基督徒全德的行动，无不是只以爱为起点，也只以爱为终点。好，是由爱出发，由爱达到我们的目的。这个大概不用什么多解释。好，这是前言，我们就做了一个结束啊。我们现在接着要进到这个正式的正文部分啊，天主教要理的第一卷啊，信仰的宣认。